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开始了。现在录音时间是2024年的3月9号凌晨的1:59。没错，现在是算是礼拜六的凌晨了。好了，那这个礼拜工作蛮多的齁，就是拖到现在跟大家录音见面呢。那事不宜迟，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周的一周大事。先讲第一个一周大事，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更新的时候发生的大事，就是我的 Podcast 上传到Spotify 跟那个 Google 上面的时候，好像档案完全就是不能完整的播放出来，因为我们上一集有39分钟啦，算整数的话是40分钟好了，上传到 Apple Podcast 跟那个 KK Bus 就是正常的，可是上到 Spotify 或是那个 Google 上面，好像就是有人反映说变得很短哦。第一次上传只有12分钟，第二次上传变16分钟，第三次上传变得那个19分钟，最后一次我上传到最后一次上传就还是完整的档案，而且我还在标题上面说测试档案给 Spotify 的档案测试我这样子才会成功过去。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们上传到 Podcast 到各大平台，并不是说我在各大平台办了一个账号一个一个上传，没有那么 low 现在呢是我登录到一个系统后台，那注册那个账号之后呢，我只要把一个档案上传到这个系统后台之后，系统后台就会自动的把所有我勾选的那个平台，然后他帮我上传上去，比如说 Apple Podcast、KK Bus 等等的，一口气他会帮我全部的上传，并不是说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去慢慢去上传档案这样子。所以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系统的那个网站有问题，还是其实是 Spotify 或者 Google 上面自己有问题出了这个 bug， 因为其他两个没有嘛。那希望这一集我们在上传之后是正常的现象，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讲第二个一周大事。那第二个一周大事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我很尊敬的一位漫画家，漫画之神。对我来说，他就是漫画之神啊。这位漫画家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漫画之神。反正这个就是个人观感的问题啦。OK， 反正就是鸟山明先生，七龙珠的作者，没错，就是那个画了超级赛亚人，然后那一个人叫孙悟空，然后每天都在喊跪拜气功波，然后日文叫卡梅卡梅哈的作者鸟山明先生过世了。礼拜五上班的时候啊，就是看到新闻的时候，自己本人是觉得非常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无法接受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毕竟我从小时候，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听众啦，我觉得没有台湾人不知道什么叫龟派气功波，什么叫超级赛亚人。就算你没看过，你没追过他，可是你一定听过孙悟空或是超级赛亚人，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在你的生活中，或是你有没有买过他的周边等等之类，可是你一定会接触到他。毕竟卫视中文台、第四台，还有那种什么台视、中视、华视，基本上都有那个播过这些画面呐。那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童年回忆像我现在34岁，对我来说这一辈的人算是童年回忆，可能对更年轻的人他不是，但是对我来说他就是。那我也很喜欢收集他的周边商品啊。我可以讲一件事情，认真的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收集七龙珠的周边商品是我去日本的动力。我可以为了逛七龙珠的公仔买一张机票，然后就去了这样子。我真的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而且我学日文的其中一个动力就是我想要买公仔，我想要看懂日本的动漫文化等等的，这些对我的影响是真的很深，就是让我有这些动力去想做这些学习的事情。那就是经纪公司鸟山明老师的经纪公司为他宣布了这件事情。其实他3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过世，而且他的丧礼都办完了，所以经纪公司才证实这件事情，然后才发新闻给他全世界的观众，给他的粉丝，然后这个一个很不敢置信的消息啊。那我们来讲一讲鸟山明老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好了。简单的说，你不用说什么鸟山明老师多伟大多伟大多伟大，我只讲简单的几个小事情。第一个，鸟山明老师他那时候画七龙珠，他前一个作品叫做机器人丁小雨啦，这样子阿拉蕾。那他画阿拉蕾的时候已经很红了，可是他画七龙珠的时候更红。红到怎么样？基本上呢，就是七龙珠的周边商品、动画等等之类的，是可以养活超级多家庭的哦。他根本就是什么漫画界的动漫界的台积电你可以这样想，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产业链啊、游戏啊、电影啊、动画啊，然后玩具啊等等的都是。那不管是在日本，不管是在亚洲区，全球都有他的粉丝。你在 YouTube 上搜寻都可以知道。然后第二点呢， 鸟山明老师他之前在画七龙珠的时候缴的税是非常多的，那日本政府呢，他是你这个县市你就住在这边的话，你就要缴税给这个县市政府嘛，这样子。那那时候呢，因为他是住在名古屋，那当时鸟山明老师在连载七龙珠的时候，那时候什么传真机啊或是什么email 啊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完全没有。他要把原稿交到东京这边的集英社的话，他就必须到机场去寄快捷件，然后送到东京这边去。可是呢，去机场的路上常常在塞车，很麻烦，有的没有的。这时候他就想说，那这既然这么麻烦，每次出门都要这么塞车啊，然后很麻烦，要寄原稿，那干脆搬家好了。这时候呢，这个念头一出来之后，名古屋政府哈知道这件事情，说哈，鸟山明老师要搬家走，我们缴税大户居然想要搬家，不行啊，他搬到别的县市，我们就没有这个缴税大户了。所以呢，就是商讨之下，哎。特别为他盖了一个在他家附近的快速道路，让他可以直接开这条路到机场，比较快比较顺，不会塞车这样子。那以上呢据说就是都市传说啦，但是也没有听到有人出来否认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哦。这就是第二个关于鸟山明老师很屌的故事啊。那第三个更屌的地方就是火影忍者、海贼王哦，这两部漫画我相信台湾人或是我们台湾听众、华人听众反正都一定会听过两部漫画，你不管啦，不管你有没有在看这两部动画，火影忍者跟海贼王基本上他们也是红到全世界的那一种，尤其是火影忍者的话，可能在那个欧美地方也蛮多人很喜欢的，因为是忍者的故事嘛，这样子。这两位老师都是受七龙珠跟鸟山明老师的影响，也踏上漫画家这条路。简单的说，鸟山明老师他在做漫画家这个工作，并不是单纯的做一个工作啊，养活了很多家庭，他也成就了地方政府，然后重点是他还带领了新一代的漫画家，然后走上漫画家这条路，虽然很爆肝、很痛苦，而且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他给了很多漫画家机会，让他们知道说有机会可以证明自己，用自己的才华，然后让全世界看到。这就是一个鸟山明老师的传奇故事。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有一集我可以好好的做一个整理，然后跟大家分享他，因为毕竟他就是我的神，我没办法，我自己还手上还有一幅他的签名哦，亲笔签名的那个鸟山明的签名画，亲签的，不是那种复制品，是亲签的，是特别去买回来的那样子。好，那讲到这件事情呢，不得不讲一下哈，就是礼拜五早上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觉得哇，就是心中有一块肉被挖走了，而且你知道心中那一块肉被挖走之后，它是填不回来，就是有一种我没了，我真的没了。那种感觉。好 ,OK, 那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早上工作第一件事情我就想要画一个悼念的画，就是一个怀念老师的画，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叫再见悟空的图。那个再见悟空，你就想说七龙珠孙悟空这个人呢，他就飞到天空上，然后长了两根翅膀，而且头上还有一个光环，像天使一样，然后就挥手跟你说拜拜那样子。然后我在上面画一个再见悟空，那在旁边呢画了鸟山明老师的形象造型，然后发在我的粉丝团、我的 IG、我的 YouTube 上面，就是缅怀这一位给我很多影响的老师啊。那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对自己偶像一个缅怀嘛，就这么简单。可是发这个文之后呢，我还是感受到网络上的留言哦，总是会有带着一点点让你觉得。为什么人类要这个样子的感觉？第一个，我在画这幅图的时候，其实我是画流泪的、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信啊，但是我说真的，就是当你一个从小到大觉得应该存在的一个人，他突然离开你了，就算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啊，他完全不知道我是谁，可是我知道他是谁，他对我影响很深刻，然后他的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我画到流泪，然后我在发文的时候，我不小心把他鸟山明嘛，他的明是明天的明，而不是名字的明。可是我们注音输入的话都是那个一样的东西，可是输入起来的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我想要赶快就是把这件事情，把我的心情抒发出来这样子，所以我用复制贴上贴到 IG 啊、FB 啊那一种，就是文案都一样嘛，就是怀念鸟山明老师，可是就是把他的名打成名字的名了这样子。那我发完之后，我又重新检查的时候啊，我发现我把名字打错，我又赶快一个一个去把它改回来，把它打成正确的那个名字哦，明天的明哦这样子。那打完之后，我就看底下留言啊，那留言就是大家都是对他的作品有影响的人，然后好好的说话，然后说就是也很震惊 RIP 等等之类的，那就是有一个好，就是有一个就是抓到我名字打错了之后，就直接说我就是一日粉丝哦，我就七龙珠的一日假粉这样子。我先讲一件事情哦。有些人的底线当然是很低，低要比天花板还要低，可能低到那种地下十八层都没关系，因为他底线就那么烂。OK, 但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而我的底线就是我不会去做这种蹭的动作，尤其对一个死者，就是我对他完全不认识，或是我只是觉得说啊，今天赶快发这个文有流量，我赶快蹭一下，不会，完全不会啊。这个人留言就刚好戳到我的底线了，而、啊、我的底线很简单嘛，反正你讲出来，我就给你看证据。什么叫证据？我直接哦，随手就拍了四五张照片，我家所有七龙珠的收藏，我都拍给他，我连亲签名都拍给他看。 我虽然不是说什么收藏最多的人，因为一定有很多大神有比我更有钱的人，他可以买一栋房子去专门放七龙珠的东西。我就认识这样的人，这样的 YouTuber。 虽然说我比不过这些人，但是我随手拍几张照片就可以打脸这个人了。什么叫做一日粉丝？没有，你那种跟风留言的，你才是一日粉丝，你才是假粉，你只是想蹭流量而已。这种人就说，哎，我抓到你了，我抓你的小辫子哦，哎呦，想要缅怀人家还打错名字哦，赶快留言呛你，哎，对不对？就抓到了嘛，就是这一种，你觉得你抓到别人的把柄，结果你反而被打脸打得更痛那一种人。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画了再见悟空嘛，就是一个七龙珠里面的孙悟空，然后跟大家挥手说拜拜，背上长了翅膀，头上戴了 光圈，然后背景我画了一个鸟山明老师的那个 Q 版的图，他的动画 Q 版图，然后就有人在底下留言说，诶，那个你这样把悟空当主视觉啊，然后感觉好像是他的配音员死掉啊，通常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悟空之父啊，你要画个悟空之父这样这样这样，就这种留言出来，我就讲一件事情啊，缅怀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各自的方法。到底为什么可以优越感出来说，我觉得你缅怀这个人，你应该要怎么样做？到底一句话就是干您屁事。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说，哦，因为鸟山明过世，我觉得非常难过，所以我要裸泳一圈，也可以，就是他纪念一个人的方法。哦，鸟山明今天过世了，我要把 Subway 全部吃光，我要点一轮全餐都可以，我要把肯德基再一桶吃一桶可以，我要干嘛干嘛可以，就只是你做这件事情去纪念他都可以，只要不影响到别人。那今天我放这张图，我画这张图来纪念这个人，还要被这样建议？我先说这是建议，我没有说他酸我，我说他是建议，但是一句话就干您屁事。讲老实话，后来这张图很多人都是用那个漫画里面的这张图啊截图，然后直接放在脸书上面，因为再见悟空这个图就是他在连载过程中悟空第一次真正死掉，然后真正死掉就是说再也不能复活的时候，那时候对我们漫画迷的心里面是非常冲击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有七龙珠，七龙珠就可以复活死人。但说老实话，他那时候在漫画里面的设定，当时当下的漫画连载的设定，七龙珠死过一次的，就是你死第二次就不能再复活了。所以那时候悟空是真的再见的时候，大家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到后面啊，后面为什么悟空会复活，就是他又用了其他方式复活啊，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要问那么多啦，就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喜欢七龙珠的朋友们都会放再见悟空这张图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画面是非常冲动的，非常对我们有冲击力的，所以这张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印象，就是如果真的一个人拜拜的话会放这张图，就是再见悟空图这样子。 OK 啊，烦死了！反正讲那么多，没有在 care 七龙珠的人，我相信会觉得这段话是废话。但是我认真讲一件事情哦，我现在觉得网络上留言哦，我自己会这样做。如果这件事情不干我的事，我不会去留言。如果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想留言，我在打留言之前，我会先想一件事情：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好，我留言很正常。那如果这个人不是我的朋友，我打出来的这些话，是不是我平常看到一个陌生人，我会跟他讲的话？如果不是，我会对一个陌生人在路上的人，或是这个咖啡厅里面的人，我不会对他讲这样的话的话，我是不会留这些留言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发的文对你没有任何意义，是垃圾就划过去，不要看，不要看，这样，不要看，不要听。你去留言，你只是增加他的触及率而已，就这样子。OK， 好，第三件一周大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发现我最近就是夜市怒路症哦，我是一个夜市怒路症的一个人。人家说开车怒路症啊，我是夜市怒路症。我最近已经很少很少在逛夜市，我每次在逛夜市之前哦，我甚至都会做一些心理准备，告诉我自己说等一下去逛夜市咯，所以人会很多哦，忍耐度要提高哦。齁，我是一个非常讨厌人很多拥挤的地方，或是知道这边人会很多然后不得不去的话，我会很痛苦的一个人。比如说就像是过年的时候，你知道外面很多人，可是你不得不要出门啊，你不得不要去哪边，就会一定会很多人，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如果我可以避开，我会尽量避开。比如说像我都会尽量在礼拜六礼拜天安排工作让我自己做啊，我们休假是休礼拜一礼拜二等等之类的，尽量会这样子做。可是呢，逛夜市这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我想要买个东西吃，那个摊子就真的在夜市才有，我就必须要去。那每次在逛夜市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那个对其他逛夜市的一些路人齁，就是让我觉得容忍度已经够了够了，我今天的容忍度已经到了，我要赶快离开这夜市了，不然我会爆炸，这样子会有这些状况发生。那我来分享几点我觉得在夜市的时候我很容易就是那个容忍度直接爆炸的几个点，那也来分享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对 这几个点是有共鸣的，还是纯粹我就是怪咖啦。如果你听完你觉得你有共鸣，你也留言跟我讲，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共鸣就留言告诉我，干，你就是怪咖啦，你就情绪有问题啊，有要去吃一吃啊，这样子情绪控管一下啦。好， OK， 我讲第一个点齁。第一个点呢，就是很常在夜市里面逛街看到那种亲朋好友或是三五好友齁，比如说他们五个人一起行动一起逛夜市哦，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啊，我想要吃这个葱油饼，那好， OK， 这个人要买葱油饼，其他五个人直接把摊子围起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第一个蓝点哦，就是天哪，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人要买葱油饼 ，OK， 我知道。那你们其他五个人把摊子都围起来，我要跟谁买葱油饼？我要跟老板怎么叫？然后那五个人也不会觉得说，哦，我们要让旁边一点，让他点，然后我们其他几个人靠侧边，不要影响到别人排队的动线。不会，他们就围起来，开始滑手机，开始聊天，开始讲什么屁话。其他人想要点餐的人就只能被他们围在外面，搞得好像买葱油饼那一个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其他五个人、其他四个人就要围着他保护他一样，其他人都不可以侵犯他的领域，他领域展开这样，他直接在葱油饼的摊子给我领域展开，其他人都接近不了他一样。OK， 这是第一个难点，因为我就觉得说，干，我要买东西，又不是你们叫买东西，那我们要站哪边，我们要排哪边，我也不知道。老板要做生意啊，你要不要做生意，对不对？哦，不要那么自私嘛。好，第二点哦，最不爽的就是呢，第二点我的难点就是。你有没有逛过夜市的时候，因为夜市通常都是一条嘛，然后会左边跟右边嘛，你就从那边右边过去，左边回来嘛，就是一个流道的那种感觉啦。 OK， 那我只要每次在走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一件很怪的事情，比如说我从右边我要往前走啊，左边是往回嘛，这样子左边往回的人很顺哦，走回来的速度都很快哦，而且感觉都不拥挤哦，都不会塞车哦。可是我这边右手边要往前走，走得超规超慢，然后这种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那种速度，因为我比较高，我身高有 178， 穿鞋子可能就180了，我180往前面看，其实看起来没有很塞啊，没有很多人啊，怎么会这样？就觉得我为什么我在这个队伍里面可以走得这么慢这么慢，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OK， 我就赶快了，我就用侧身那种瞬移瞬移瞬移瞬移，要左飘移右飘移左飘移右飘移，赶快飘到最前面，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就一走到前面，就会看到那一种，通常都是朋友或是情侣哈。真的给你走一步退两步，走一步退两步，在夜市给我跳恰恰那一种，欢华哎呀斗气哎，点公公香气息嘿，就给我在那边走一步跳两步，走一步跳两步，就是他们在聊天，然后聊完之后，哎，后面那个怎样，啊，前面那个怎样，他们是真的现场很enjoy在逛的这种感觉里面，可是他们不知道后面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速度，然后影响到所有人的前行的速度，然后重点是他们还是最前面最前面的人，他前面是空的，他就是第一顺位，然后后面的也不好意思叫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但是他真的影响到大家走路的那个速度了。哦，这是第二个难点啊。虽然说我知道有些人逛夜市就想要享受这样的当下的气氛，但是我觉得逛夜市的时候大家应该会有个默契，走路的速度这样子。 OK， 反正个人感觉，个人感觉。好，第三个呢，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讲出来会冒犯到一些家长，但是我不得不说，个人观感，个人观感就是想呼吁一些家长哈，我不是歧视带小孩去，或是歧视小朋友，或是我没当过父母嘛，会有那种就是你要讲优越感或什么，我先打满预防针，我先打满预防针。但真的有些爸爸妈妈，你们的小朋友，比如说2岁3岁刚学会走路的这一种，你想要练习他走路，你想要让他好好学会走路，那可以在旁边公园，可以在你家，你不要在夜市练习好吗？因为有些爸爸妈妈会牵着小朋友2、3岁甚至到4岁，可能他们走路没有办法那么的快，可是他们让他牵着手，让小朋友去主导他在夜市里面走路的速度，那你就想2岁3岁4岁小朋友走路不会太快，真的不会太快，可是爸爸妈妈就牵着他的手，让他来主导他想要带爸爸妈妈走多快。在这个夜市里面，我知道有的时候夜市人很少，你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有的时候夜市的人真的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晚上8点晚上9点，那夜市真的蛮多人的，那就是尽量控制你的小朋友走路的速度，不要影响到别人，可不可以？哦，有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这样子，哇，小朋友走路很好，让他练习，可是你在夜市的人潮里面，说老实话，你没有把他抱起来，你让他自己走 OK， 那当然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很健康，让他可以学会自己的独立走路，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别人 OK。OK， 这就是我的那个夜市怒路症 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可能听了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或什么，你可以留言跟我分享，或是呢，你有其他夜市怒路症的一些症状，你也可以跟我讲，我看看我们有没有共鸣哈。那如果呢没有任何共鸣，没有任何共鸣，你就是觉得我情绪控管有问题，你也留言跟我讲也没差。反正我觉得我这一集今天感觉非常的燥，非常的亢奋哈，就是可我刚刚去运动完了，现在比较亢奋一点，或者是今天鸟山明老师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啊，说老实话，就是钱赚再多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没有赶快花一花也是烂命一条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平等的哈。反正时间一到，阎罗王要你走就走，要你留就留啦，反正谁也挡不住的。OK， 好了，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样希望大家可以跟我留言互动一下。OK， 本周一周大事到这边，那我们进钟声之后到周记环节。OK， 欢迎回到周记环节哈。那这次的周记环节呢，是我当兵的时候的日记啊，是中华民国的101年的4月5号。 哎，清明节放假回台南后，不免打打网咖，去漫画店看看漫画。虽然只有放假一天，但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真好。漫画店出了一本新书，名为《自杀岛》。老实说，我好爱那本啊！一群很想死却又被救活的人，被流放到无人岛屿，靠着自己的力量，想死就去死，想活就努力的生存，好棒啊！傻小。好，站哨时，我总是在想，荷兰的画家梵谷，他在精神最错乱、最不济时，却可以画出令人永世流传的巨画。当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疯子时，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送给他最爱的女人，其实那是种想证明自己的方法。最后，他选择在麦田圈里面举枪自尽，结束他玩而不美的人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情。傻小，什么？我们来复盘一下，老样子来复盘一下。清明节放假回台南后，不免俗打打网咖，去漫画店看看漫画。虽然只有放一天，但可以感觉自己的存在真好。 OK， 为什么清明节会放一天假？那个当兵会有放连假跟点放，点放就是只放一天，就点一天来放这样子。那清明连假就对当兵的人来说，就是他是红字，国军见红就放。那时候清明节应该就是让大家放假，回去放假一天啦。那我就去打网咖跟看漫画，感觉自己的存在齁。那上一集有讲过嘛，我当兵放假感觉自己的存在，就去看那个外面的资讯哦。我当兵这几天发生什么事赶快补回来，知道自己跟外面没有脱轨，就是证明自己存在的方法。好，在漫画店看了一本新书，叫做《自杀岛》。老实说，我好爱那本书哦。一群想死却又被救活的人，被流放到无人岛屿，然后靠自己的力量，想死就去死，想活就努力的生存，好棒啊！《自杀岛》这本漫画很妙哦，就是日本漫画家画的哈。它的设定是设定在有些日本的自杀率其实蛮高的，那有些人被救活之后呢，被救活的主角他被流放到那种无人岛屿。那在故事里面呢，被流放到自杀岛这个地方，就是你自杀却被救活的人，你被流放到这个岛屿，这叫自杀岛。那被流放过去跟作者一起的，他其实有一群人啊，算一个梯次那样子。可是呢，他们并不是第一梯，他们到那个岛上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还活着。那个岛上面其实已经有好几批先来的人了，算是自杀学长哦。他的学长们告诉说，我们就是被政府救活，可是我们被政府流放到这个岛屿啊，他们不管我们死活，要我们自己生就生，死就死啊。那他们被流放到这边来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啊，我真的不要死，干嘛把我救活，还把我送来这个岛屿？所以他们在漫画里面的一条路就是跑去断崖啊，跳下去，然后就死了这样子，或是上吊，拜拜了。那另外一批人呢，他真的被救活，活下来之后才发现说他不想死，他想要继续活下去。于是主角这一批人呢，就是想活下来的那一派，就开始想办法跟岛上的这些人就是和平共处，因为他毕竟是先来的那些自杀学长们嘛。可是那些人呢，有些人就是你在一个无名岛屿，你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岛屿，那边没有法律，没有什么警察，没有任何的宪兵军队在控管你哦。你要想哦，那在那边就是怎样，拳头大就是老大，有武器的人就是老大，所以在那边人的欲望马上被勾出来。哦呦，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为所欲为啊，因为我就是这边的老大啊。哦，我想要就是欺负女生就欺负女生，我想要怎样就怎样。甚至里面还有一些比较阴柔的男生也被当成那个性奴隶啊，都有。就是漫画就是画这些内容，就是把人性丑陋的一面也画出来。然后另外一面呢，就是因为你要在岛屿上面求生嘛，因为主角就是不想跟这些人为伍，所以他就跑到深山里面去打猎啊等等的啊，也写了很多打猎的技巧，说哦，在哪边怎样怎样可以抓鱼，然后可以把那个鱼做成鱼肉干啊，然后把猪做成那个腊肉啊等等的。当时看到这部漫画里面，就觉得哇，好多技巧，然后跟一些人性丑陋都在里面。它是18禁的漫画哦，18禁哦，所以要看的人要斟酌自己的年纪啊。我是蛮推荐的，不过它连载更新的速度我觉得有点缓慢哦，真的蛮缓慢的。后面还经历到那个小岛的世界大战，像他们在里面还打仗哦，那丢石头啊，然后什么有的没有的火攻啊等等之类的都有。那我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算是对你的人生观有不一样的启发啦。 OK， 好，那继续复盘周记的下面。站哨时，我总是在想荷兰画家梵谷，他精神最错乱不济时，可以画出令人永世流传的巨画。直接靠北哦，等一下哦，我上面那一句的那个周记是写说，哇，自杀岛嘛，靠着自己的力量，想死就去死，想活就努力的生存，好棒啊。然后下一句就讲说，站哨时，我总是在想荷兰画家梵谷，他在精神最错乱不济时，可以画出令人永世流传的巨画。等一下，直接冲他小，完全没有起承转合欸，到底是在哭什么？你从一个自杀岛漫画，然后到画家梵谷，然后说什么他精神错乱，然后画出那个永世流传的巨画 然后接下来哦，说当大家都认为他是疯子，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给他最爱的女人，其实他是一种想证明自己的方法。最后他选择在麦田间举枪自尽，结束他玩而不美的人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情。傻小，我才无法理解你的心情在想什么吧。欸，这不是我写的东西吗？为什么无法理解我当时到底在写傻小啊？我真的不懂欸，我不懂欸，关范谷屁事啊？还是因为我写到自杀岛，然后我就写到范谷？可是好 OK， 我不知道，反正还是验证一句话，当兵当到精神错乱，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OK， 好了，那如果你是当兵，曾经当到想说 你可以理解范谷的心情，你也可以留言跟我讲啦，看看我是不是第一个人，还是你跟我是同类的人。好，我们来寻找同类人。 OK，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环节。好，现在进行 QA 问答环节哦，就是你在我们的留言区哦 ，First Story 和 Apple Podcast 留五星好评，我们就会把留言念出来咯。好，第一位呢 ，Apple Podcast 的他是巨蟹哦，他是 GER7 哈、哦，维登早安，我也是巨蟹的暑假生日人，你觉得巨蟹座的个性是什么呢？优缺点 ？OK， 好，优缺点的话，我先讲优点哦。优点的话就是巨蟹座真的就是有个个性，就是他会替别人着想。会替别人想很多，而且他很会想到很细微的东西。简单的说，我们就是会把最坏的东西放在最前面，最坏的结果放在最前面之后呢，你再去做那些事情，反而你会预防的事情很多，反而就是出错状况会比较少。可是通常是替别人着想的时候，呵呵，替自己想的时候还好，我是这样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那缺点的话就是太多愁善感了，就是自己想很多，那想太多的话很容易让自己的心情就是很忧郁啊，很不好，就是有些事情小小的情绪会被放大很多。那巨蟹座生气的点也都很怪，真的，巨蟹座生气的那蓝点非常奇怪，跟你分享一下。好，第二个呢是询问维腾被马克整的集数，他是鱼丸鱼丸哈，他说嗨嗨维腾，我是从马克信箱认识你的，虽然不太敢看鬼故事，但我很喜欢你的声音，会在 Podcast 支持你的，也想告诉维腾不要太在意酸民的留言，你值得更好的。最后。想问一下维腾在青春点点点唱青春之歌，结果忘记广播有延误，是在 YouTube 哪一集？真的好好笑哦。第一个他是在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我又把它剪成精华啦，你去我的频道搜寻维腾的广播应该就可以找到了。好，下一位呢，他是去维腾的签书会比中头奖还开心，然后他是我好想飞，嗨维腾辛苦你，谢谢你加班把我们签完哦，而且签到最后面签名也没有变得比较随便，还画了一个超可爱的土豆，虽然没有请你吃东西，但希望你收到卡片会开心。4月20号有空的话一定会再去的，你是我最喜欢的 YouTuber， 很期待你把你的梦做成故事，感觉就很，然后就被吃掉了。 OK， 好，那个你的标题说去维腾的签书会比中头奖还开心，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你中头奖，你中的那种一亿两亿绝对会比我来签书会开心的，但我很谢谢你来留言啊，感谢你啦。好，下一位他说他是第一次留言，他说他叫走运齁，没错，听维腾念留言念到小学生的留言，我都会觉得好好极了，都时间可以接受了。你才是小学生吧，你到底是什么那公阿小哦，麻烦大家这次留言的时候看一下你打的文字齁，你只有一个逗点，然后其他都是连在一起，我无法看怎么那个分段齁。 OK， 下一位是国际帅哥，他说维腾昨天看到你哦 ，OK， 那你可以来跟我打招呼啊。好，下一位是请你吃鸡排，他是Steven 啊、哦、，Steven 好、哦，他说加绿茶一分糖，好，谢谢你。下一个是留言密码测试，他是 NCL 维腾大大安安，小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说，单纯来测试留言密码，祝腾大新出大卖，观看破亿，家财万贯，有机会遇到就不需要小弟花钱请鸡排加蒸奶了，因为小弟只是一个可怜又没有钱的烟酒生。研究生啊、希望维腾大可以祝我顺利毕业。OK， 那个研究生毕业一定的可以的啊，你能力那么强，对不对？没事的，都可以当研究生的。我只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呢，你还比我厉害耶。好啦，下一位，他说真心喜欢你的故事，你的鬼故事也超好听，这个也好听啊，谢谢你。好，下一个是维腾，我听你的 podcast 很久了，还是不知名留言哈。维腾好，之前听 Spotify 一直以为 Apple podcast 要钱，现在发现不用。怎么知道你的？是我从国小开始，当我的朋友拿你的书，我就觉得你非常有趣了，然后就开始追你的 YouTube 了。后来知道你开 podcast 了，非常喜欢你的 podcast 哦。OK， 谢谢你，看起来应该年纪不大、感觉你的文字叙述是你的年龄层比较小一点。那我是希望我在 podcast 里面讲一些脏话，装作语助词或什么的时候，你听了就听听就好啊，不要乱学或什么的。说老实话，我在签书会的时候也遇到那种家长来，那也是有在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脏话，小朋友会学，他们很喜欢看你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讲脏话不好等等的。我都会有尽力的跟他们沟通说，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 特意而为之啊，就是故意要讲的，而是就是一种气氛使然啊。那也是我平常的个性表现。那说老实话，我这求学过程中，各位爸爸妈妈们，我相信你们应该会有一样共鸣。你的求学过程中，你听到最脏最脏的话，一定都是在学校里面听到的，一定都是在学校的同学里面嘴巴听到的，真的。我在学校里面听到的脏话比在外面听到的还要多，认真的，就是我在外面吃个饭或什么的，听到的脏话其实比较少，可是在学校里面每天就是你娘来你娘去的这样子，你娘来你娘去，你爸来你爸去的这一种。在学校里面有一段时间青春期的时候吧，小朋友嘛，就是开始觉得讲脏话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或是比较有男子气概的事情或是什么的，就是一定会疯狂的讲。所以除非你跑去学校，然后每个人都给他100块说拜托你不要讲脏话让我儿子女儿听到，不然你真的很难去阻止你的小朋友听到这些东西，除非你把他弄耳聋可是这样是不好的，与其这个样子，不如就是让自己的小朋友去学习说怎样讲话是讲话的艺术。那我是一个讲话艺术比较差的人，这样子。好，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好好，往下一则留言上次的留言就是在说44集的世界末日，然后就被卡掉了他是小迪0401安安。上次留言呢，结果被说在攻杀小，所以我要留言说的更清楚一点。那时候维腾你在第44集说玛雅人预言世界末日12月20号到12月30号这10天我们在干什么？那我想要说12月21号的时候，我们每个学生都有点怕今天会不会发生世界末日，结果没有啦。后来呢，我们回到学校也就放学了，3、5好友就直接就去打网咖庆祝我们在末日这天重生了。哦，这样讲就很聪明嘛，可以啊。叙述懂了懂了， OKOK， 你们也是相信会有世界末日的人， OK， 一样的一样的啊，同类人， OK 啦。好，下一位呢，他是维腾宠粉哦，他是妞妞。我是一个从微不幸剧场一路追到 YouTube 的跟 Podcast 的粉丝，台北签书会看到维腾本人很开心，也谢谢维腾在签书期间呢几句话温暖问候，在漫画动画以及录音都能够感觉到维腾的用心细心还有宠爱粉丝的心情，未来会继续支持的， OK， 感谢你。好，下一位呢，他是维腾的影片真的有够赞，他是恰恰恰恰恰恰。好，他说从国小就看维腾鬼鬼话，那之前也有买怪奇维维腾，最近才知道维腾有 Podcast， 会继续支持你的，加油，不要理会那些酸民的留言。诶，我最近有很多酸民留言吗？好，下一个留言的是 Co5 哈，他说当了免费仔10几年的，终于有机会买书去参加维腾的签书活动支持你，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实体商品的见面会活动越来越少了，以后维腾的影片也会看完广告的，菜菜跟若若也辛苦咯， OK， 谢谢你。好，下一位呢，他是退休的学测生是我，听到前几集有在讨论第8节课，我是我们县市的第一志愿生，所以已经考完学测了，所以呢我们班导直接让我们全部不用上第8节课了，不然呢以前还是全班哦自发性的留到第8节，不留感觉就怪怪的。对了，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周记环节的音乐可以改成起床后比较配合主题，抱歉留言太长了，改天请你吃鸡排。OK， 谢谢你。我觉得你们老师很赞耶，就是知道第8节是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考试都结束了，就可以把它取消掉，也是不错的啦，蛮好的老师，蛮好的老师。好，下一个呢是他说大拇指齁，他说这是一定大拇指的啦，这里没有大拇指的话，哪里会有大拇指咧？ OK， 这在吹捧我吗？感谢你。好，那下一个呢是说你是我最喜欢的 YouTube， 然后被卡掉留言的他是芳芳。谢谢你每次辛苦的产出恐怖又有趣的动画，以及你分享精彩的周记过往。那此外，你的每个人生观点跟我很接近哦，我完全认同，感谢有你。PS， 私心觉得你真是少数 YouTuber 中长相有文青气质也帅气的。哎，这个吹捧有点让我开心了一下哦。那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不是那种长相出色的人啊，就是我的长相很像是那一种活跃老会看起来比较好看的人。真的年纪比较大会看起来哦，你长得还蛮上相的那一种感觉啦，感觉啦。因为我记得我在求学时期啊，或者是大学时期啊，甚至出社会时期的那些照片都蛮惨不忍睹的跟大家讲一下。好，下一个是维腾赞赞，他是西西。我有去你高雄签书会，不过我一时紧张想不到昵称就没有署名了，虽然很可惜，不过还是很开心，下次遇到你一定请你喝绿茶吃鸡排。 OK， 感谢西西。好，下一位是他说嗨，他是林巧云哦，嗨维腾，请问你的艺名为什么叫维腾呢？一定要请你喝鸡排吃真奶的，你好常感冒哦。为什么叫维腾呢？就是我本名叫孙维腾啊，就这样子。好，下一个留言哦，那个没有5颗星，我看一下， OK OK 哦，下一个留言他没有给五颗星哦，但是我认真的讲一件事情，这个很值得念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是有人在底下留言酸我，就是我刷鸟山明老师的那个追悼文哈、缅怀文，有人说我是一日粉哈、这个留言呢，就是真正的完全可以忽略的那一种垃圾留言，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标题说你真的超烂。然后他底下留言，他给我一颗星，说口条差，情绪控管也差，听一听真的很燥。OK，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今天想要让一个人留言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这看起来就是要让我觉得不舒服，因为他在反应嘛，反应他的情绪给我知道，但我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感觉的。什么叫没有感觉呢？你会听起来说，哎，你现在念他留言，你一定就觉得被勾到啊，你就是心里有起了一些涟漪，你才会想要在那边跟大家讲。没有没有，我只是要跟大家示范一下，这种留言对我来说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留言第一个说，哦，他的标题是说你真的很烂啊，你真的超烂，他想要说我很烂。那你说一个很烂，你可能要讲一个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做什么事情让人家觉得很烂，就是有一种打到你的痛点的感觉。可是他的留言是口条差，情绪控管也差，听一听真的很燥。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日常啊这是我的日常啊。你没有，如果你讲特别讲出哪一集哦，你说你在哪一集然后讲这什么话哦，有个烂的什么什么的，我反而会去听那一集我讲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对，我就会去做自我反省。可是你只是把一个情绪的出发口打在这上面的话，我真的觉得这种留言就超级像哦，就是我们平常走在马路上，走在火车站上面，或是走在什么公共场合，多多少少一定都有人都会遇过那一种完全看起来那种穿着邋遢，或是感觉他的样貌比较跟正常人不一样，然后他在路边哦，他就会对空气说“干你脸，干你脸，干你脸”那一种呵呵，就是那一种，你感觉到他情绪很奇怪啊，你就觉得他情绪是一个很怪异的那一种人。这种留言呢，我就会感觉他就是路边会出现，随机出现在路边，然后对空气大骂脏话，或是那边讲什么有的没有的那一种啊，你会感觉我赶快离开远一点，离他远一点。这种留言对我来说，我看起来就长这样。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在网络上真的想要留言给一个人，然后告诉他你对他的不满意，我觉得你要认真的把有头有尾的讲出来，这个人才会，如果他真的在乎他的东西给大家的感觉啦，他对于说比如说我的 podcast 我的影片给大家感觉是怎样，他把他的头尾都讲得比较清楚一点的话，这个人才有机会去做反省的动作。那如果你只一昧的啊、一味的，我不知道是念一昧还是一味啊，讲出这些话，这个比较情绪性的，我真的觉得跟路边在那边骂空气三字经的差不多。好 OK、现在录音已经到40分了、晚上已经2点59分了，差不多我该睡觉了。下一次那个 first story 的留言我们再补回来，不好意思，那个晚上3点该睡觉了。好啦，那我们这集也是没有那个业配赞助环节，没差啦，我没差了，完全没差了，厂商都写信过来然后就没回应了。 OK 拜拜好啦，如果你想支持这个节目的话，你可以到 YouTube 面微腾随便点一支影片点开来看完广告就可以了。那如果呢，你是真的想要支持这个 Podcast 节目，你想要用每个月微薄的一点点的钱然后来赞助我的话，你可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那就是加入，然后只是这个抖内，他每个月会扣100块吧，或者是100块，就是一个做一个赞助的动作，真实的请到我吃鸡排喝整奶。那想做这件事情就去做吧，好，那如果你是觉得啊，我帮你看广告也可以，那也没关系。OK， 那就在下礼拜见喽，拜拜。